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害怕。竞争型只知道与人针锋相对，视别人为对手。下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是吗？不是赢了才快乐吗？有人说，严重的竞争型性格倾向，如果发生在夫妻关系中，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一不小心就会将婚姻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角力场。有人认为，在这种婚姻模式中的表现通常有三大类。第一，争论对错。二，一味改造对方。三，其中一方活在压抑中，自我形象崩溃。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呢？杨绛在《我们仨》里提到过一件小小的往事。他说，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着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尽力还以颜色伤他，还去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人来公断。他说我对，他错了。不过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在一个宣传建立和谐家庭关系的广告中，听到一个问题说，吵赢一场架，输了一个家，值得吗？说到最后，严重的竞争型性格会影响不同关系，包括婚姻。过度的想要赢对方，得到胜利，到头来总是有所得失。当然，失是最多的，不单根本上自己不会获得快乐，甚至会失去一些我们本来没有计算好的重要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上两集我们认识了竞争型性格倾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自己人生中某段关系的影子呢？是的，过度强烈的竞争型性格倾向，不但会影响工作环境当中的人际关系，也影响我们和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和弟兄姊妹的关系。让我们谦卑地来学习，怎样更好地与有竞争型性格倾向的人相处。也求神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会不会就有这样的行为和倾向。上一次我们讲了如何更好地与竞争者相处，你还记得头两点是什么吗？他们是，第一，认识自己内心的竞争型，和第二，竞争者的动机。如果想要温故知新，欢迎你重温上一集。上一次尾声的时候，我们说过，在成人世界中，其实有很多在潜移默化中被我们默默认同的竞争神话，有些也许已经根植于我们的身心之中，影响着我们。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如何更好地与竞争型人物相处的第三点。 正是成人世界中的竞争神话。其实，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也认同了，打败别人就等于我们更棒。我们相信不断竞争必然能改善表现。的确，有适度的竞争和互相学习，我们就不会那么懒惰，会花多点时间去努力，结果也许好一些。但是我们沉醉于竞争神话中的同时，有时候却忽略了许多由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早于1970年代，已有研究人员以两组儿童为研究对象，邀请他们做简单的儿童拼贴画，然后交由专业的艺术家评判小组做评审。结果你猜怎么着？评判小组认为其中一组的作品较为优胜，而出人意外的是，较为优胜的那组是求胜心较低的那组。为什么呢？专业评判小组认为，只是一心要赢的那群孩子的作品毫无创意可言，因为他们只想着赢，在想怎么突出自己的技巧，却没有真心去创作。而另一组孩子反而专注的是想要怎么表达，然后尝试着去表达，所以他们的表现更有创意。成人的世界岂不一样吗？比方说，专注于和自己比较的运动员，比起另一些只想击败对手的运动员的投射准确度会更高，跑步的速度也会更快。美国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州大学在早年研究报告中发表了当时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注重自己表现进步的商界行政人员所赚的钱，比同业中那些以与别人竞争做动力的人竟然更多出了 16%。 其实这两类商人，他们都不停地力求进步，但第一种商人专注和自己比较，而另一种只想着将别人打败。谁知第二种商人将焦点放在别人身上，却让自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敏锐的触觉和创新力，也就无法自主地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事实上，人内在的动力往往比过度竞争更能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检讨你的合作性。德福斯大学的科恩教授曾在著作中说，良性竞争一词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我胜你败这种态度没有建设性，然而并非所有专家都同意他的说法。对很多人来说，胜负是层次与角度的问题，有胜负之分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胜负放在第一位，将其视作最重要的东西了。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同样手段可以是公正的，也可以是卑鄙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选择。你得到一年一度的工作表现表扬大奖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也因为这个奖励令大家在过往一年都更加用心工作。但是如果你是因私下破坏同事的业绩，到处散播是非和拉拢关系才得到这个奖，那么这个奖不但没有使你得到真正的胜利，还是你行为卑鄙的表现，竞争的目标与过程都带有摧毁性了。另外有一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就是原来健康的竞争中也会有合作的余地。竞争一词源自于拉丁文，有互相斗争的意思。当你和盟友互相竞争，但在过程中大家目标都一致，就不一定需要有失败者。这个过程中，你与你的竞争对象其实可以在同一阵线。例如，打球的时候，大家主要都是希望改善球技，玩得高兴，互相鼓励，而不是花掉所有精神去打倒对方，抬高自己，甚至互相挑衅。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经常分不清破坏性的竞争和健康性的竞争，也更加忘记了，原来哪怕在健康的竞争中，也可以有一种合作，互相关怀、互相提升的态度和关系，不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不一定要参与竞争。说得明白点儿，如果有人喜欢将任何事都看成竞争，也许你没有可以阻止他们的能力，但是你本人可以选择不参与竞争，不一定要无辜地成为被选中的那个竞争牺牲者。在不少情况中，其实拒绝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你曾经跟朋友幼稚地赌过气吗？比方说，你的闺蜜跟你炫耀曾经去过多美丽的地方旅游，说你一定没看过那种风光，或者你的哥们儿跟你说他很勇敢地完成了那个刺激的要命的笨猪跳运动，还要你尽管说出你做过的最勇敢的事儿来比较比较，声称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一定曾经做过。结果你被他惹怒，为了证明他已经错得一败涂地了，你就绞尽脑汁地想，自己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什么呢？一定要跟他拼一拼。但是想一想，他喜欢证明自己很勇敢，没问题。但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需要跟随他也去证明自己呀。为什么我们总会被挑衅情绪呢？然后还必须要走进别人设定的游戏规矩中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呢？为什么我们不由自主的在别人挑衅挑战我们的时候非得参与到竞争里呢？这样岂不像上了钓钩的鱼儿一样吗？面对竞争者的攻势时，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告诉对方，我很高兴知道你这么享受那些刺激的运动体验，但我只想和你聊聊天，我们不需要比较。很多时候，其实这种表达可以让竞争者暂时不再开启竞争的模式，也能够帮助这些习惯竞争的人稍微停一下。这种真诚的声明往往能阻止一场不必要的竞争发生，但对方如果是沉迷竞争的人，即使你解释也没有用，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定下规则。比方说，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说，我会这样做，你喜欢做其他的你也可以去选择，但我真的不想和你竞争。请记住，很多时候在关系中，其实你也有选择不参与竞争、反客为主的权利呢。应用简单的经济学，竞争者经常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这是谁的？ 我怎样可以得到呢？为什么他会有？为什么你有，我却没有呢？他们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得失所系的赌赛的理论。这是什么东西呢？这种理论认为，你所得到的就是别人所失去的。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别人有，那我就没有了。我想要有，别人就不能有。这种理论强调存在的东西是有限的，最后都会被用尽。如果别人拿到，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很多竞争者相信了这个理论，以为一定是这样的。于是，妒忌心促使他们忘记了，很多存在的东西其实足够满足大家的。不少竞争者心里想，如果你多拿了一点，我一定会少一点，这样不行。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生命中的快乐不一定需要透过跟别人敌对才得到。别人有，不等于你就会缺少。同样，别人没有，也不等于你一定有。举个例子啊，一个公益团体在一个派白米的社区公益活动中，预备了充足的白米库存，能派给小区里所有合资格的老人。结果，某几个大爷大妈以为其他人拿了自己就没有了，哪怕志愿者们已经清楚地说了，大家都有，别担心。但他们还是深信，那些跟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的人呢，就一定是敌人，不可能合作。最后排队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导致其他人也跟着紧张的相争起来。还有的老人因为插队被推倒了。本来大家都能舒舒服服地领到白米，最后呢，却因为其中一些人的过度竞争的心理，总想打败别人，觉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心态，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让我们也尝试地检视一下自己的心态，在面对竞争者的时候，也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实践自己的目标。任何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大部分的原动力都来自于工作本身，而非打败别人或陷害别人的心。但有些竞争者却不这样，自己工作进步带来的满足感，他们往往会忘掉。他们通常非常在意的要去把自己和对手比较比较。我今天在老板面前的表现有没有比他更好呢？妈妈觉得是我还是他更优秀呢？过度在意的去与别人进行比较，令竞争者无法真心的体会到生活当中的满足，也不能安定下来。除非超越对手，否则就不行。为了避免掉进这种陷阱，让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如果不与别人比较，我们想的本来是什么？我想实现的生活是什么？我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想到之后，努力向着那些目标实践，比起和别人比较来说，实践目标更有意思。胜利是一个非常临时的指标，它只是一种比较的结果。怎么说呢？ 胜利只能帮你估计到你的表现跟某人相比之下是好些还是差一些，是一种要跟别人挂钩才有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只专注于和别人比较，其实也不代表我们做得好啊。换句话说，让我们真的不要坠入圈套，只专注于和人比较，因为这样不会带来成功，甚至只会带来嫉妒而带来的挫败感。防止产生妒忌心。竞争的心有时候也是嫉妒的象征。开始竞争时，往往是因为我们想拥有别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实在的，比方说一个升职的机会，也可以是无形的，像性格之类的。无论是什么，如果你身边出现了爱与人竞争的人，请不要在他面前炫耀你那些会让他产生妒忌的东西，因为竞争者会惊讶地以为你在向他炫耀你的成功，你想要超过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呢，请不要经常在他们面前炫耀你的成绩，这样能够帮助你们避免产生竞争而带来的冲突。但当然，这不等于你需要完全的隐藏自己的优点，找一个合乎中道的点，健康的表达自己就很好了。面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竞争者，如果你珍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少一些提起那些让对方产生妒忌心的信息，这可能会帮助你们很好的相处。欣赏竞争者的长处。不错，要欣赏那些总是想与人竞争，死缠着要赢你的人，真的有点困难。但是有不少竞争者其实对关系也有非凡的贡献。首先啊，有些竞争者是非常努力的，他们绝不坐以待毙，遇到任何挑战他们会下手去尝试解决问题，有时候包括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自觉的竞争者呢，更加会努力不懈地去改善与别人的相处模式。所以啊，竞争者有很多种类呢。另外，有些竞争者充满策略，能想出很有建设性的计划与安排，让他人受惠。有时候，竞争者的力量，如果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其实对工作、对关系都有着莫大的益处。所以呢，不要让彼此的缺点妨碍我们建立珍贵的情谊。在面对受竞争型性格倾向困扰的关系时，不妨想想刚才的小建议。对了，也不要把任何一类性格倾向的人物完全定型，人都是会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